师傅，今天有非常重要的开示，观世音菩萨叫我在录音中一定分享，请这些开示呢，这些分享呢，还请师傅开示一下。是这样的，2016年7月18日上早香，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今天有非常重要的开示，请徒儿认真记录，请你师傅确认，一定让众佛友听到。开示如下，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天时太紧，为师要重新设立拜师条件，提高申请拜师的要求，对做师傅的弟子要求一定要比其他的佛友更严格。第一，拜师前3个月不能有任何男女之事。第二，口业太重的人不要申请拜师，一边学佛念经一边造口业是大忌。第三，必须精进度人的佛友才能申请拜师，只是为了求加持的佛友不必申请。第四，申请拜师的时间条件要改变，由3个月改成1年，修心灵法门1年以上才可以申请拜师。第五，将护持正法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要师父背，加入弟子守则。你师父为众生背业太多，为师必须保护你师父。你知道你师父为弟子背了多少业，有些弟子莲花掉下来了，你师父很慈悲，一直想为他们重新把莲花栽上去，这要背更多，这要背更多业。有些弟子业障太重，是为了求加持来拜师的，拜师后自己业障激活，对心灵法门有误解，造了很多口业。师父，这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吗？师父，
当然了，这个话是观世音菩萨说的，这个没错，只是观世音菩萨心疼我，因为很多尤其是最后那句话，就是针对现在有些人只想加持，因为师父其实在给他加持的时候，我的感觉身体都是凉的，他们身上的业障重得不得了，有的人呢直接跟他一加持的时候，他身上的灵性还跳出来，你听得懂吗？
对
啊，所以呢，
对，
他自己灵性激活的话，灵性一激活的话呢，他自己呢还要去讲，哎呀，心灵法门了，怎么怎么？实际上他自己的业障太重了，他不能没有资格拜师的。这一拜师的话，他一定激活。为什么呢？就等于你呀、就相当于你呀，你这是个小学生，你没有文化，你一定要跑出去冒充教授。你想想看，人家跟你问几句教授的话，你讲都讲不出来，你想想看你怎么能够修得上去啊，这个不一样的级别的概念，不一样的，人家肯定要你是小学生，你说你教授，人家骂你的，一骂你不就是业障吗？所以当一个人自己业障还不掉，想通过这种方式，那菩萨当然心里难过了，就是这个道理。
菩萨，
我已经求过观世音菩萨了，这个开始我是这么讲的，观世音菩萨师父无所谓啊，我这个人这条命就是来救大家的，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修得好。我说观世音菩萨还是给他们条件不要太重，我希望能够在末法时期让他们能够赶上最后一班末班车吧，真的是很难的，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太烂了，所以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是跟菩萨说，只要他还想来拜师，就给他个机会吧。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很慈悲啊，观世音菩萨心疼我啊，但是我
是的，
我又心疼观世音菩萨这么慈悲众生。
嗯，
这个事情呢，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呢？他不是说心疼我个人，他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得到师父的那种加持和那个能够开悟，所以我的身体很重要，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而是为了能够救度更多众生啊。如果为了几个人把师父身体弄垮的话，你想想看，还有这么多人怎么办？对不对呀？
是的，是的。
啊、
菩萨说：“你师父为众生悲业太多，为师必须保护你师父。”
啊，
师父，
这个就是保护师父的话，就是为了度更多众生啊，也不是保护我
的
肉身啊，你听得懂吗？啊。
听得懂，听得懂。今天菩萨告诉了这位同修，菩萨叫弟子一定要今天在录音中分享，叫
我呢，我是这样想的，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觉得呢，大家尽量去做吧，我们也不要完全很严格的要求，尽量去做到它吧。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的，不要不让师父背业，就不要先不要拜师吧。因为有的人啊，什么都本质嘛很差，各方面都很不好，身体嘛各方面，哎呀，这个真的是已经好几个癌症了，跑出来要师父加持背，师父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只要，哎呀，我说什么呢？谁叫我许大愿的来救人呢？就要有这个境界呀，没有办法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人间最苦是菩萨师父。
但是呢，我还是跟观世音菩萨，请观世音菩萨原谅了，那给他们个机会，慢慢吧，拜了师之后慢慢改也好啊，因为我还是想多救他们的，明白了吗？
哎呀，师父，你为众生背了太多的业了，你保护好自己。你看观世音菩萨都很心疼你，真的是都说出来了。观世音菩萨把弟子要求。
我现在真的是不如以前了，我自己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所以有些小孩子，我救他一次，救他两次，到了后来我就放弃了，我没有这个精力再去救那些无缘众生了。我必须要去救更多更多的人了。啊，我事情太多了。
师父，弟子接着说。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到了，徒儿闭上眼睛，静下心聆听他们的开示。弟子当时看到两位菩萨分别站立在观世音菩萨左右两边，脚下的莲花闪闪发光。弟子看到其中一位菩萨拿着玉如意，还以为是妈祖菩萨，直到事后看到文殊菩萨的一张画像，才知道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开示如下：听到17号节目分享的佛友，我们必定加持。刚刚观世音菩萨开示时，我们也在场。关于修改拜师条件一事，也是我们共同的意见。我们同意观世音菩萨的意见。天上的莲花纯洁干净，你师父栽种莲花需要耗费非常大的能量，拜师要求必须提高。心灵法门虽说是观世音菩萨管理，但是日后许多事物我们也会参与来助缘。学佛必须摒弃门第的区分，你师父提到世界大同，我们学佛人也要做到学佛大同，不要将法门与法门之间区分的那么清楚。师父，这是文殊菩萨说的吗？请师父开始一下。
智慧啊，这些都是菩萨的智慧语言呐、
啊。
很感人呐、啊，智慧语言，明白吗？
明白。师父，文殊菩萨都和普贤菩萨都特别赞同拜师的条件，师父。
一点点来吧，我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给他们这个机会吧。
明白明白。那师父，观世音菩萨提出修改弟子申请条件，有哪些原因呢？就是为了第一是为了心疼师父，还有哪些原因呢？师父，
就是说很简单了，因为很多人根本上不去的。你举个简单例子了，你吃荤的人能到天上去不了？好了，首先我们定的条件是学佛啊，佛会像我们这么烂一样吗？学菩萨，
对对，
菩萨会像我们这么烂一样还啃着肉啊？想想，
不可能的，不可能、
啊。还有第二，你是莲花，你要到天上做菩萨，你不干净怎么行啊？所以我现在对，所以现在对弟子越来越严格了，不像过去了。严格的话，严师出高徒啊，不严格的话，包庇孩子的话，孩子会出差错的。
是
啊，很多父母亲就是包庇孩子啊，啊，太爱孩子的话就是在害他呀，这都不懂啊，哎呀。
那师父是不是这样理解，菩萨提高对弟子的要求，其实是慈悲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佛修心，一世修成，不再受苦呀？
对呀、啊，你想想看，现在这么多拜师的人，几万个人拜师，你说有几个能上去的了？你告诉我呀。
是的，是的。
好了，那菩萨看了难过不啦？啊，
难过、
啊，受记又给你们受了记了。 对不对啊？加持又加持了，学嘛又学了，最后嘛全部上不去，就等于你们已经在学校里读书这么多年了，最后没有一个考得出毕业得了的，你说老师难过不难过啦？
难过难过。
现在明白了吧？就这个道理啊。嗯，
明白明白。师父，弟子接着说。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到了，徒儿闭上眼睛，静下心聆听他们的开示。弟子当时看到两位菩萨分别站立在观世音菩萨左右两边，脚下的莲花闪闪发光。弟子看到其中一位菩萨拿着玉如意，还以为是妈祖菩萨，直到事后看到文殊菩萨的一张画像，才知道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开示如下。听到17号节目分享的佛友，我们必定加持。刚刚观世音菩萨开示时，我们也在场。关于修改拜师条件仪式，也是我们共同的建议，也是我们共同的意见。我们同意观世音菩萨的意见。天上的莲花纯洁干净，你是否栽种莲花需要耗费非常大的能量，拜师要求必须提高。心灵法门虽说是观世音菩萨管理，但是日后许多事物我们也会参与来助缘。学佛必须摒弃门第的区分。你师父提到世界大同，我们学佛人也要做到学佛大同，不要将法门与法门之间区分的那么清楚。师父，这是文殊菩萨说的吗？请师父开始一下。
智慧啊，智慧啊。这些都是菩萨的智慧语言呐、啊，
嗯，
哎，很感人呐、啊，智慧语言，明白吗？嗯，
明白。师父，文殊菩萨都和普贤菩萨都特别赞同拜师的条件，师父。
一点点来吧，我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给他们这个机会吧。
嗯，明白明白。
晚上。其实昨天晚上我想到了您一件事情啊，真的是让哎呀想起来真的是让人感动。其实这个拜师，其实观世音菩萨要求拜师的弟子要吃全素，而师父却没有要求，就是为了师父您慈悲啊，就是不嗯把这条路给他们铺开了，
对、
啊、没有要求必须吃全素，
对、
啊、真的是
为慈悲。因为你要吃全素，你就会把很多有佛缘的人还有佛根很好的人挡在外面了。
嗯，
你知道师父收了20000几千个弟子、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吃素啊？很多人都是拜师的时候不吃后来吃的，把他们的佛性把他们的悟性打开之后，人家当然吃素了。现在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明白。
妙法呀，
心疼，
妙法呀，
妙法。
但是我会被他帮他们背的，一定背的。
是啊，观世音菩萨是心疼您，怕您因为不吃素的人拜师气场不好。
肯定的，肯定的。你说吃个肉，师父还给他摸头，你说说看，我这气场能好吗？啊，刚刚吃螃蟹过来的，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师父的苦心。嗯，谢谢师父开。
月底之前就要回中国了。我这个看。台长太忙了，太累了，
嗯，
我就不要求台长呢、
嗯、
这个接见了，
嗯，
给开示了，
嗯，
看你台长有什么话呢，
嗯，
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下。
嗯，你这个如果自己呢，如果你要是回去之前还会悉尼的话嘛，你过来一下，没事了。嗯，
我在坎培拉，我这个
啊，你直接从坎培拉走去？
不，回悉尼
啊，
回悉尼，我嘛这个还有什么呢？把这个弟子的申请表交上去。
嗯，
我是去年6月份。
你到了悉尼之后，你跟我们那个秘书处小鱼联系一下，好吧？
我去年6月份呢，我就签了，为什么一直没交呢？
嗯，
我感到我不够。
嗯，
哎。说作为台长的弟子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
嗯，对对对对。
虽然我住的人都成了台长弟子了，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不申请，我说我不够。
嗯嗯，
什么地方不够呢？一个是我放不下。
嗯。
嗯。再一个呢，我还好生气。
嗯。
所以从这两点来讲，最近台长在马来西亚这个法会上这开示啊，对我触动特别大。
嗯嗯，
就是要放下。
嗯，
不放下就想不通，想不通就想不开，想不开就容易胡来。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呢，我现在呢想通了，一定要放下，
非常，
今后一定要不生气。胎长说生气产生毒蛇类的物质，是不是？
对呀、
啊。然后胎长又说呢，生气，就是没有慈悲心，生气就是灵性在作怪。
对了。
所以说台长这个从这三点说这个生气啊，对我头弄特别大。
你想想看，有些老人家就是一辈子气啊气啊气啊，最后很多人真的被气坏了，身体会气坏的，不能生气。这个人间呢本来就不是一个啊圆满的，你在不圆满的地方硬要想找出圆满的事情，那你不是自己找气生吗？
是啊，我看了一篇报纸啊，说什么呢，生气等于折寿
啊，是真的是这样的，完全正确啊、
是啊，所以说我呢这个一定要成为台长的弟子，我多么想呢叫台长师傅，但是呢我呢标准一定要提高。
现在因为呢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人呢高标准严要求做台长的弟子，还有些人呢先进来呢得到加持啊，像以后好好修，他也有这种想法。那么实际上呢，每个人的进来的要求是怎么样？实际上呢，台长是个大学，对不对啊？你进来要求高，你读研究生的也是在这个大学里；你进来刚刚读普通的这个大学，那也是在这个学校里。那么还是看你自身本身的能量啊，你自己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对对。好，我就讲这么多。
好，
这个谢谢台长。
好的，老人家，你一定，这就叫开悟。只不过这个开悟的话呢，就是有的叫见悟，渐渐的开悟；还有的呢是顿悟，顿时开悟了。这就是很好的。
有一个就是说最新拜师的，就是最新的条件是什么？是要许愿吃全素吗，师傅？
没有。还是老样子，尽量食素、然后呢就是至少拜师有两个条件，它必须是硬的。第一，你拜师的目的必须要学会度人，你不度人你不要拜师，你好好念经，在家里念念经门一关效果一样也很好，但是你拜师得到加持你必须要救人，你不救人你拜师干嘛？
对对对，
这是个原则问题。
对对对。
第二个问题
是
就是你不能有啊，身上完全有一个很大的残缺啊，你今天可以说我坐着轮椅我腿啊抬不起来，这种不是要残缺，残缺就比方说手没了脚没了，或者是什么没了啊，多少掉一个了，这种就是说地府直接由地府已经惩罚了，把你身上这东西割掉了、这种人就是说根本没有啊，没有这个资格就是做弟子了啊，他已经受现世报很厉害、就等于像过去发配的时候啊，已经开始惩罚了，已经把你身上阉割你很多地方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申请弟子，比如说想让别人申请，比如说有一个人想申请弟子，他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才可以？
30张以上啊。
啊，30张以上就可以了。
知道在悉尼要成为台长的弟子，就是说条件是比较
严格，
跟严格对。那我们比方说我们因为有家庭有孩子，那我们不就是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到那个就是说那个观音堂做那个义工的工作。但是我们也有就是说把那个就是说尽自己的能力 email。去给自己的朋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成为台长的弟子呢？
应该是，如果
一直在护持台长的这个心灵法门。
如果你现在在悉尼，在澳大利亚，如果你想成为台长弟子，很简单，你自己做了很多的功德，对不对啊？你自己拼命的去啊度人啊发书啊，自己精进啊，那这些都是好的，你只要写出来。写出来之后我们有弘法委员会，大家会考虑这些问题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到东方台来做义工的， 只不过是说经常要来拜佛啦，经常要来度人啦，因为在家里度人有时候你只要讲得出你度了几个人，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的，对不对啊？如果你真的是度了很多人，他台上当然考虑你是做弟子啊，因为现在做弟子最主要的不是自己修得好，而是要度人的人才能做弟子。
嗯，那比方说有的弟子就说台长您收了他，那有的弟子还是就说做的一些不如法
的事情啊。
那台长为什么您也可以就说有可以为什么
接受他
用看啊？
就是为什么他做错事情台长很能接受他？因为他成为台长的孩子了。就像观世音菩萨说一样的，都很多人都成为佛子了。佛子的话，菩萨说要允许孩子犯错，但是要改正。菩萨永远说过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菩萨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从来没有犯过错的，还有一个孩子是犯过错就知道悔改的、忏悔的。所以我们都是因为在人间，我们没有一个人没犯过错误，只要我们能够忏悔就可以了。
嗯，那台长为什么不通过那个看图腾来挑选弟子呢？
很简单，因为通过图腾看挑选弟子的话，没有一个能够成为台长的弟子的。
啊，
听得懂吗？
懂。
因为不能看图腾，只能看他的眼前，看他自己所做的功德，因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如果他现在很不好，并不代表他将来不好。他已经在努力修了，说明他已经在工作在努力了。如果他现在很好，并不代表他以后不会学坏。
嗯。
因为这是发展的眼光，这叫无常的无常。看无常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无常的。今天他成为了弟子，他也不一定以后明天能成为一个好弟子。
嗯。
今天他不是弟子，但是他以弟子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他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弟子。
嗯。
听得懂吗？如果你要用图腾来看的话，你说说看，台长只有看到菩萨是好的，看到其他人哪个人身上没缺点呢？
嗯，懂。
嗯。
那如果说我们在那个这边不能成为弟子，那我们可以有可能在就说在台湾啊，或者是海外可以动点小脑筋去那边当台长的弟子吗？看好像很多人是这么样
的。实际上呢，动点小脑筋呢是可以，但是呢，海外的弟子呢，就是说呢，和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在师父身边的弟子呢，当然是有些区别的。因为呢，在对外呢，就是要求低一点。举个简单例子。当然不是太恰当。你要移民澳大利亚，你移民大城市的话，他要求高；你说移民到北澳、西澳、南澳，他就要求低，分数就低，对不对啊？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呢，你们不在师父身边，师父更心疼。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远在海外的、远在很远的地方的孩子，当然不会对他们要求高。在爸爸妈妈身边的孩子，那当然就要求就高了。
嗯，
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呢，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要求，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学，我觉得你应该申请。如果你不管在心里应该申请没有关系，台长会考虑这些问题。
他连那个单子都不给我，那
啊，那以后要给单子的，以后一定要给单子。我慢慢今天会安排一下，一定要给单子，我们要好好商量。而且通过你今天这个事情，台长应该重新要改变一下有些收弟子的方针。因为呢，在师父身边的人并不代表你天天来就是好，要真心实意的救人，真心实意的度人的人，对不对啊？你今天提的这个建议就非常好。
对，这个我想了很久。
对，你应该做，你因为不但是你一个，你要为很多的好的学佛的人，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很好的条件的。好吗？
几个人呢？现在申请地址。我们都在写申请地址的。那上次我打电话来的时候呢，你说申请地址又看完台人的什么书，白话佛法是吧？
对啊，你要看白话佛法，每天一遍。每天看一片。
看不止一片的，看好几遍的。
不是好几遍，是好几片，看一片。
好几片，对。
每天看一片就可以。
我从墨尔本打过来。
啊、哦，你说吧，有什么问题？
我很开心的。
嗯
上个星期吧，我已经交了那个申请 申请做你的
地址表了，
个表短信也寄过去了。
啊，
我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得到结果。
嗯，好、哦，这个也要看图腾啊。这个台上给你批批就好了。
哦、我是啊，我是鱼啊，我叫鱼慧亚。
哎呦，我的妈呀，他以为真的呢，台上跟你开玩笑的。
是
啊。你要看看，你反正表格申请，这因为他们最近地址这次太多了，所以一直在加紧着在批、
哦，
明白吗？
哦。
嗯、好吧。
你帮帮忙，我姓鱼，叫鱼慧亚。你一定要帮我忙。
你自己要有愿力，自己要愿力，愿力听得懂吗？
愿力。什么
叫愿力？你看人愿力不知道怎么做台长弟子啊，愿力就是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弘法，我一定要好好的修心。
对，我每天今天都在念准提神咒四十九遍。
帮助人家吗？就知道自己怎么做台长弟子啊，要能够帮助人家的人才能做台长弟子，听得懂吗？
啊，知道，要渡人。
渡了没有啊？渡了没有啊？
渡了，我渡了好多了。
那还过得去。
台长、
啊、
我再等一下问问，我能拜念为师吗？
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良心很好，人很善良，你把那个地址那个守则看一看，如果你觉得做得到的，你就可以，好吧？申请。
我以前有皈依过其他法门，那、现在修心灵法门也两年多了。我想问一下，能像这样能不能拜师台长？
啊、哦，可以，没问题。
可以的、
哦、啊，没问题。
啊、
嗯、啊！这个简单例子，你过去看了一个医生。看了好几年了，那现在呢你换了一个医生，那你说你能不能跟这个医生再继续看病啊？那不是很简单吗？
同修啊，然后他就是吧，这位同修是弟子的，然后他推荐了一位新的申请弟子的作为一位新的申请弟子的同修作为推荐人，然后他那个推荐信寄出去以后呢，这位同修呢，然后就知道了他推荐的这位同修。然后在生活上遇到，他没有老公，但是他跟一位有老公的人，然后有这种关系。
嗯。
但是呢，他也知道这种关系不应该，但是他就是放不下。这位同修呢，这位推荐人的同修，他就心里面就很难过，因为没有为师父把好这第一道关。
嗯。
所以心里一直放不下，觉得对不起师父，请师父给他开示几句好吗？
好，这个你跟他说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人都会变的，就是你现在当时推荐他的时候他是个好孩子，是个好人，但是他推荐之后他又变坏了呢，这也是可能的。但是呢，从目前来讲大家还是要严格一点，在你推荐的时候如果已经发现了，那么说明他有问题，你就不要推荐，这是第一个。如果推荐之后才知道，那么这个呢，自己呢不要过分的责怪自己。那他学佛修心就是要让他慢慢懂得这些道理，说不定你给他推荐了之后，他慢慢把自己身上这些不好的习惯就改过来了，那你不是做了件好事了吗？对不对？
嗯。
啊，就这么简单了。
好的。
你就是成为弟子了，你看就是成为弟子了，还有很多人做错事情，师父也只能原谅他们，对不对啊？但是有的时候不可原谅的，明白了吗？
嗯，感恩师傅真的太慈悲了。昨晚上梦见您，然后每次梦见您的法身，您都那么慈悲，跟实际生活中一样，您说话的语气那么柔和，哎呀，真的让我感动，真的太感恩师傅。
嗯，好好努力，这是师傅的法身。
现在开有热干面店铺，有荤的，还有素的，生意不错，没有不干的想法，这样的师兄可以参与拜师吗？
嗯，应该可以，只要
可以的话，
只要他本人吃素就可以好一点。
OK， 如果可以的话，推荐人会背业吗？师傅会背业吗？
应该不会，只要他真的努力，真的想要消除这方面的业障，他自己已经吃素了，而且他只是为了一个生存，只要他脑子里想我反正以后总不干的，这就会好一点。
谢谢。一个呢，我想这样，因为我呢，是在网上看了好多那个视频吧，然后呢，看了，哎呀，真看了真神奇，然后看了好久好久，然后我突然之间，看到报纸上广告上，看到他们有共修组，我们就打电话了，然后我就参加了，参加了以后呢， 参加的只有大概有12月底吧，就是这个这年的12月底，然后参加了以后呢，我3月27号试了佛台，试了佛台了以后呢，现在呢不是9月18号纽约不是要开法会吗？
啊，
然后我申请了申请了地址，想申请地址，但是我在担心，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是不是我申请了太早，然后连累那个卢台长？会不会
有规矩的呀？申请地址要有小房子，要念50张以上，还有呢？
哦，小房子，我是念了好多好多了。
还有就是大概要学心灵法门，至少要半年以上吧，我具体不清楚。
半年以上，
而且要
如果到9月份的时候呢，半年是已经超过了吧？
那你要渡人，要渡人。
渡人，我是现在是发报纸啊，发书啊，我有时候那个书因为结缘嘛，他们给我的好多书，然后我就去发书发报纸，但是渡人是我渡了，但是他们看的是我发出去的视频，发到他们手机上，他们看了都很感兴趣，但是还是渡不到人。
渡不到
人。我知道我的业障很厉害。
对啊，你记住了，只要这样能够渡人的人，就有机会成为台长的弟子，因为拜师之后啊，你要知道会增加能力的能量，然后呢渡更多的有缘众生，明白吗？
是，我知道，所以我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我说
应该不会，像你们呢就是不容易。因为在海外嘛，渡人也不容易，然后呢，学佛也不容易，所以这就是说，对你们相对来讲总是比较，就希望你们能够自己能够开悟就可以了，自己能够有发心有愿力就可以了，好吧，没什么问题的。
好的，
资格拜师吗？下次还敢来马来西亚？
你有啊？你怎么没资格？看你人不坏。但是你要念小房子啊，小房子念几张了啦？
有小房子，我每天都有念的。
记住了，以后拜师必须要渡人的，不渡人的人不能拜师。以后凡是残疾的人，以后不能拜师，从现在开始，就是
怎么不能拜师？
残疾的人，像比方说残疾啊，手没有啦，脚没有啦，他们都不写的。看到了我们要当场阻止的，这个不行，师父背得太厉害，师父可以专门把他们集中起来，到了法会上给他们一起加持，专门给他们加持可以，不能做弟子的，否则的师父的话，师父背得太重了。还有的人听得懂吗？如果严重坐轮椅站不起来的也不能拜了，这是菩萨现在最新跟我讲的。
明白。
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个老同修，他在昨天早晨啊，功课全部做完以后啊，突然就感觉前胸后背十分疼痛，送往医院抢救，然后家人在途中跟他说，你千万坚持住，观世音菩萨慈悲会给你机会保佑你的，你别害怕。随后呢，老同修就说，我不要这次机会了。话音刚落，就看他脸面走形，嘴歪变形以后就离开人世了。走的时候并没有痛苦。他生前呢非常精进努力的修行，就是咱们法门。他是去年6月份香港拜师的，回来以后呢没几天就查出了肺癌。该同修通过三大法宝精进努力，把自己的肺癌完全就念好了。他是突发心梗离开人世的。之前是每天4点钟起床念经，每天6张小房子烧5张。他呢经常也做义工，就生前是位非常善良的老人家。现在请问师父，他拜师后查出的肺癌是不是因为拜师导致的业障激活才癌症爆发的？
可是你说的，他要是这个时候不拜师，我叫你想一想会不会有肺癌啊。
我也是这么想。
好了，很正常的。
嗯，
一个人有劫道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并不能改变你的命运，命运是逐步改变的，叫积累。 听得懂吗？
嗯。
所以像他这种已经积累的到了一定的业障的时候，就算他拜师，如果一拜师都能把肺癌都把所有的癌症都弄好了，那大家医院都不要开了。这个是一个拜师，只不过是个起点，只不过是一个学佛的开始，给你一个好的开始。如果你本身身体很好，没有这种业障，你当然很好。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这种污点了，对不对啊？你说你拜的师能解决什么问题啊？唯一的就是好好的彻底改变，对不对啊？
嗯。
啊，这种事情讲都不要讲了。很多人跑到医院里去，过去的时候，从来查不出身体上有毛病的，突然到医院里一查，医生说你生癌症了，难道是医生给你的生的癌症吗？不是跟拜师一样道理啊，对不对啊？
嗯，
哎，
对，
明白了吗？就这简单的，医院里查出来了，哎，我过去没有的嘛，怎么你们帮我一查就查出来了？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
嗯，
他就是他们有人问，是不是因为拜师师傅一加持他，他之前曾经那些业障全出来了，因为他也在那儿发愿嘛，会不会这些业障一下都就出来了？
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我叫你们不要随随便便的。业障很重的人，最好自己识相一点，不要拜师。
哦。
所以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他受不起啊？
哦，受不起。
啊，他比方说他本来要下地狱的人，你让他去拜师，很多人还是家里让他拜的呢，对不对啊？
嗯、
一拜师嘛，好了，
嗯、
人家鬼不饶他的，你还想上天啊？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脸，
哦、
你还想上天啊？是这种概念的。听得懂吗？你比方说这个人刚刚在警察局里拘留所里的，说一下子你想做人大代表啊，呵呵，他马上把你抓起来了，这还不懂啊？
哦，反而会提前给他受这些报应。
那当然了，因为你现在又追求的一种是更高的东西啊，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技术都没打好，你怎么能追求一种更高的东西呢？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是一个狗的话，你怎么可能一下子能做菩萨呢？不可能啦。
嗯。
你说现在狗就是再这么救人，它也做不了菩萨，它只能做人呐，这不懂啊？
对。
没脑子的你们这些人。
是的，师傅。
没智慧。
接着问师傅，就是他抢救途中，别人跟他说观世音菩萨会给你机会的，他说他不要这次机会了，
那就说明他已经开悟了，说明他已经知道了，他知道他这次肯定躲不过这个机会，躲不过这次劫难了。
哦，
明白了吗？因为当一个人真的要走的时候，他的地府的官就直接跟他通话了，这个时候就处于昏迷状态了，所以鬼就可以跟他讲话了，或者天官跟他讲话了，或者菩萨要把他带走了，这种就是这种时候，所以他说我不要这个机会，实际上他就准备跟着菩萨上天了，非常有可能他到什么天上了，欲界天了，或者到阿修罗了，这个可能性非常大的。如果按照你刚才说他修得这么好的话，应该有这个机会的，很快就会做梦做到的。
好的，师父，感恩菩萨，感恩师
父。师父有一个同修呢，学习心灵法门一年多了，然后平时呢也非常的精进，佛缘也比较深，经常梦见师父和观世音菩萨慈悲点化他。他最近呢想拜师，心经表也已经写好了，但是我们看了他拜师的条件呢有一些问题，就是呢他之前呢他家里是一直从事那个饭店，你知道，开饭店，然后现在呢他现在的老公呢是从事那个火海鲜批发的生意，然后梦里呢师父帮他老公看过图腾，说他老公杀业特别重，然后他这次想参加吉隆坡法会拜师，他老公呢这一次呢也去参加那个金波法会，然后师傅呢也受到师傅的感化，他想换行，但是一直呢找不到合适的换行的行业，像他这种情况能否申请拜师呢？
他申请没问题，申请没问题，但是他必须要换行，如果不换行的话我们也不会批的，申请了我们也不会批的，因为我们师傅的弟子绝对不能现在搞杀生工作了，不可以的。
嗯，
开玩笑了。
是的，我们也是跟他这样说的，就是说至少你要换行之后才能拜的，不然的话这个他自己造业，师傅也要背业，这个很厉害的。
对呀、啊
嗯、
这个这怎么可以啊，这开玩笑了，人家要骂师傅的，你们什么弟子啊，对不对啊？
好，
种
好的
这种，
那他先生如果想，师傅你讲。
我说、啊、这种弟子不能收的，收了之后人家骂师傅的，明白了吗？
对，师傅是他先生从事那个火海鲜的批发，不是他本人，就是这个女同修的先生在从事。
他很简单，他用的钱是他先生的。
是的。
好了。
他夫妻是有工业的，肯定
是。好了，当然有工业了。他先生，他的家，他所享用的一切都是海鲜钱赚来的，他怎么没有业障？
嗯。
但是如果他不去帮他先生做工、打工，那就好很多。他不参与，他可以拜、
嗯；
如果他参与他先生任何一点事情了，
嗯、
那就不能拜，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
还有就是我还有个梦，就是说我现实生活中啊，我是在申请台湾的拜师，但是我就是梦到是我去香港拜师啊，还就是。还拜师的过程中，我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有位师兄跟我们讲说，这一次你到香港拜师哦，就拿到了我们香港的 PR， 这是就是说所有的心灵法门第一次允许我们成为台长弟子的，还有我心里想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就整个梦境哦，我就很高兴和很激动这样子。
啊，这个很好。
代表什么呢？
这个很好，这就说明你已经完全符合台长一个弟子的资格了。
我做了一个梦，我经常现在做到你、
嗯、
做梦做到你、
嗯、
然后呢其中一个梦我很想问你一下，
嗯，
一天呢好像你在开法会，然后呢这个法会好像结束了，
嗯，
好像你是跟我说时间到了，
嗯，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因为我呢有一个愿望，就是我想做你的弟子，
嗯，啊，时间到了，说明你修得不错了，你就可以拜弟子了。
啊，
明白了吗？
啊，
好了。
那我就是我是本来是想申请那个弟子的。
嗯、啊。
然后呢，因为我就想，我想学得好一点的时候再申请。
嗯。你在悉尼的是吧？在悉尼的。
哎，我是在悉尼的。
在悉尼的话嘛，要多多的平时来烧香，关心关心观音堂。
啊，对，我是经常来现在。
啊，那就没问题了，那
没问题、啊。
基本上像如果经常来观音堂啦，来念经啦，烧香啦，或者就是经常来帮
我经常星期六来。
啊。
坚持星期六每天。
还有就是要自己要平时也要过来。嗯，有时候来关心关心、
好的好的，
好吧，
是的，
嗯，
好的好的，好，这个是这个意思哈。你、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做你的弟子，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换工作，这个、两个意思是哪一个比较确切？
这个一般要看图腾的，如果你如果你是说要当时你的感觉明显的感觉是换工作，那么就说明师父就告诉你说啊，你差不多，所以你把这个梦的来龙去脉要讲给我听了。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没什么感觉，就是做了这个梦，然后就是这么回事。
啊，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
没关系的，
我有两
个，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啊，没有什么。
差不多时间了嘛，就说明实际上水到渠成呀。
嗯，他时间到了，你跟我说。
啊，
因为我看周围没人，就是你跟我说。
啊，那就是时间到了，说明你很多愿望都能实现了。嗯。
哦，太好了。
我去年，下半年梦了一个梦，就是梦到就是你，就是那个东方台的那个观世音菩萨，我就是那个背景，我跪在他的旁边，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观世音菩萨跟我说，就说了一句话，徒儿好好修，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好了。徒儿好好修，说明你已经是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徒儿。徒儿是什么？就弟子呀。你是不是师父拜过弟子了？
没有。
没拜过啊？那你赶快拜了，否则你莲花都没了。
哦。
好了。
还有，我也梦过一次。
嗯。
哦，好。
你已经把你的慧命丢了。你要是观世音菩萨这种梦托给你，你都不要。拜弟子的话，我都不知道跟你讲什么话了。
嗯，师傅，好好，我知道了。
听得懂吗？
现在就是今年他们法会回来，有一个佛友他推荐我，他说给我那个申请书，因为我一直在这里，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个。
你赶快啦！你不会打电话，你不会打电话的。东方台电话你不能打的，又不是台长的电话，东方台电话你不能打的。
我打了。
打了吗？就问一下。
我上次打了，秘书处跟我说了，他说你去找推荐你的人，他就这样说了吗？
他们不懂啊，你说你把叫表哥先拿过来嘛，表哥填好之后再去找推荐人们就好了嘛。
哦，表哥拿过来，好的好的。
好吧，
好，
你快点啊。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听到师傅的声音，我好感动。
好了，嗯。
谢谢师傅。
要快点，
谢谢，
菩萨已经提醒你了，
谢谢，
你还不好好修。哎，这次、
哦、谢谢，
这次有四千个人莲花都扎到天上去了。好了好了。
哦，好，谢谢，谢谢师傅。
那我想问你们七十五岁了，能不能你收我为徒弟啊？你这个年龄在这弄不能收呀、啊？
老妈妈，你几岁啦？
我七十五了呀。
七十五什么年纪？这次我收了一个弟子82，85岁。85岁，
太高兴了。
这个就是实际上像你们这么大年纪，实际上台上是替观音菩萨收你们，实际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并不是我要收你们，叫你们做什么事情，你听得懂吗？
我儿子今年14岁，我有叫他去申请弟子，师傅你能批准他吗？
啊，一般的小孩子是12岁以上啊，嗯。
OK OK， 好的，
好吗？
他也是有念经、
嗯、
他每天的功课都有念、
嗯、
七片大悲咒，七片心经，十一片准提，
嗯，
十一片心经，27片准提神咒、
嗯、
然后一片礼佛，他也有念小房子，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就是像这种情况，实际上小孩子呢这么小，实际上魂魄还不是很全，那么他在念经的当中呢，如果有个师父的话，那么可能呢就是可以避开很多的邪念，或者就是魔给他考啊什么，所以呢像这种呢小孩子呢，如果念经的话呢，如果有个师父的话给他加持一下，的确是好很多的，明白了吗？嗯，
好，明白了。
像我再问一个问题，孩子，这个孩子想拜，就说想明年法会那个拜师，你14岁，明年就15岁，您看能申请吗？他现在一直吵着让他爸爸给他申请。
嗯，你叫他跟秘书处联系吧，好吗？
哦，行。
好吧，跟秘书处那个钟小姐联系一下，嗯。
啊，钟小姐，嗯，
嗯，好吧，
嗯，谢谢。
啊，再见啊。
对，再见，嗯。
孩子有这种要求还是要鼓励他的。
我3月份我女儿也申请了做如台长弟子，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我就梦见如台长给一个袋子那个我女儿就跑过去问如台长有没有这个弟子有没有批的，如台长就面带微笑就坐在那个我女儿就坐在那个你那里旁边，然后就把那个袋子里面的材料拿出来写了填了什么在那里。
嗯。
那第二个场景就卢台长就准备去开法会了，我就挤上去跟卢台长握手了。那卢台长给我握手好呢，我就好多人挤过去要跟卢台长握手，然后我婆婆也过来了。我婆婆，我跟她介绍，我说这就是卢台长，然后卢台长就跟我婆婆也握手，然后卢台长就问曾先生在哪里，那曾先生就我老公啊，我老公说在这里，然后卢台长就过去给我老公那个后面的肩膀那个捏两下，然后我老公整个人就转起来了，我老公整个人转起来以后呢，哎呀，越转越快，然后我后来就那个看天上里面，哇，好多有的倒立的，有的是那个跟菩萨一样的金黄色的，很多很多，然后卢台长就那个准备念经啊，卢台长准备念经，我赶紧跪下来感激卢台长，感谢观菩萨。然后我老公就越转越快，这什么意思啊？卢台长，
什么意思？台长给他在消孽障。
啊，给我老公消孽障，谢谢。
你想一想不就知道了？洗衣机洗干净之后要不要甩水啊？
我是曾芬芬。
啊，你好。
我是。
你们两个一起讲。
感恩台长，我看看我的右
脚。感恩台长，感恩台长。
哎，
你上次被台长，
台长，
你上次被台长转过之后，你的右肩膀就好了。
没错没错，我老公你转了以后，他右肩也好了，没错。
看到了，这是台长，这是台长到梦中就给他法身给他看病了。
啊，对对对对，卢台长讲那个他病太好了，他现在越来越好了。他现在那个比以前好很多了。谢谢关主的，谢谢卢台长。
啊。
嗯，卢台长，那我们的那个孙子的地址那有那个有没有批呀、啊？
应该的，应该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东方台来问，好吗？
啊，
应该批的，应该批的。
谢谢台长，谢谢台长，谢谢台长，感恩台长。
好好努力啊，好好努力修心了啊。
一位同修呢，他就很奇怪，就是那天做梦梦到在路上碰到一个女的，但他意识中觉得是台长，就是您。然后他说，台长的法身怎么是女的？他就心里梦里在这么说。然后就是那个女的就对他说，他说你怎么不申请地址啊？然后他说了，我已经在申请了，同修。后来那个就是那个女的给他了一粒就像米粒大小的，就像三角形的东西给他吃，就是然后他吃下了，吃下了以后，后来。那个同学就说，台长你帮我看看我们家里的佛台吧，他说佛台怎么样，后来那个女的就说好的我帮你去看，然后同学就行了。
嗯，好、啊，这个是可能是台长的法身了。嗯，
哎、对他、因为他的梦中很清楚，他说我看到台长法身了，是个女的，然后同学这么说。
啊、那很简单，观音菩萨还女生出来了。
对对，那应该是真的哦。
当然真的。而且这是台长叫他赶快收弟子，因为弟子的话能得到加持的。
那我申请您的弟子可以吗？
可以啊。
有资格吗，台长？
你自己说呢，你先申请申请再说呢。
我在申请啊，你秘书台给我了一个附件、
嗯，
然后我回复了，还没。
台长，台长这次在法国收了很多弟子啊，台长说。都看台长说你们都变成莲花了，结果很多人都眼睛看见，就是一朵大莲花变成小莲花，一朵一朵的往天上跑，而且呢他们还看见就这个排列的位置跟那个当时拜师的那个位置方位一模一样。
嗯，对，我知道，我看过，谢谢台长。我很早就想申请您的弟子，怕自己不够资格，一直没敢申请。
嗯，
哎呀，
不是资格，要先拜弟子，然后要好好修，那才对了，
嗯、
对这种吗？嗯，
知道，你好好度人，好好修，修好了度人。
一个老伯伯想拜师，然后他填写那个弟子，他填那个弟子申请表格嘛，但不会用电脑，然后我们是可不可以帮他填写呢？
可以啊，叫他签字就好。
我现在我就想做您的弟子。
嗯。
我找了好多都没有那个啥，就是没通过，好像是。我就一直就想。
你没通过的话，你没通过的话，你现在是没有介绍人呢，还是没有什么？
没有介绍人。
没有介绍人的话，你这样吧，你把你的事详细的情况你写一个东西，你会打邮件吗？
我都发过去了，在等着呢。
发过去了是吧？发过去的话，那要等一等的，因为他们现在天天在批啊，太多人了。这次你听得懂吗？
嗯、我那个想做您弟子，就是想跟着您弘法、我这么多年没说，终于找到您了。
对，你自己、这个是你可以打电话到那个秘书处，跟他们经常沟通一下，好吧？
嗯，
好吧，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比方说你实在找不到人的话，那么你看看，你把你的情况跟我们秘书处的有的弟子跟他们聊一聊，看看他们能不能做你的介绍人，明白吗？
嗯，
好吧。
那个，我现在喊您师傅了。
嗯，随便你了。
师傅还有一个关于推荐弟子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最近有很多同事找我推荐弟子嘛，然后我就最近就是连着做了三个梦，就都是菩萨在提醒我，就是在推荐弟子，说有些弟子是不过关的，有些弟子他拜了师之后就不再好好学的，就是一时的想让师傅得加持，然后还有就是推荐的弟子好像前世是狗，然后我想知道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菩萨提醒我，让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推荐弟子的师傅
就是让你讲的。我告诉你，有些人拜师纯粹的目的就是为了加持的，他根本不想好好修救人的。
有的同学他根本都没有许愿说初一十五吃素，也没有说不吃活海鲜，就要拜师。我因为 他说我条件有点高了，我说我条件不高呀，师傅的最基本的条件你们都达不到，我说没法。
不要介绍，不要介绍
啊，
介绍人不要介绍，
这样对师傅不负责任。
嗯，还有通过今天告诉所有的全世界的同学，要叫他们知道以后介绍人凡是做师傅的弟子，首先初一师傅要吃素，还有绝对不吃活的海鲜，明白了吗？或者就是说一个月吃两天素，好了。
好的好的。
我做的梦就是梦见我在一个大这个客车上面，我们去弘法，然后师傅呢就很累，就坐在后面一排，然后我坐在离师傅前面几排，然后呢就有一个女的走过来，就非要请师傅看图腾，就是叫师傅讲，然后师傅呢就跟他讲了。讲了以后他又非要拼命的要去握师傅的手，要拉师傅的手，然后呢这个时候师傅呢就招手叫我过去，就说把他挡一下，然后我就过去了，就把他挡在一边，然后他就没有握到师傅的手。
啊，记住了，这个人的气场一定不好的。嗯，
就是
有人。所以你们以后要保护师傅啊。啊，有些人比较啪啪啪啊，过分的，你们就要帮师傅啊，要爱护师傅，挡一挡啦。师傅上次被人家的手都拉了血泡都拉出来了。嗯、
是，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申请地址的时候，是不是一直我在想，是不是最近是很多人申请嘛？就是说，一般修的还没有修的很好的人，就是说不要推荐，就是我们推荐的时候要注意，是不是？
对。就是这个人如果气场很不好，刚刚相信，只不过为了得到加持，他没有发心，没有去度人，这种人基本上以后记住了，所有的弟子大家转发一下，凡是师父的弟子要推荐人的话，必须要知道这个人的目的，他的目的如果单单是为了加持，那就要考虑这个人的目的是为了度人啊，能够去度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能够度人的人，这个人就可以成为弟子，明白了吗？
明白了，因为上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看到有些孩子，有一个孩子就是精神病，真的是很严重，然后都已经申请弟子，而且还那个成为台长弟子，我就觉得。师傅肯定帮他背的话，背的业很重很重。
没办法呀，因为他们申请的时候，介绍人也不讲他精神上有过问题，介绍人弄张照片过来，我又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不可能几千几千的人，我不可能一个个给他们看图腾啊。
是的，所以我觉得弟子推荐人的话，还是要对师傅负责。
嗯，好的。
感恩师傅。
嗯，好的。
在如果申请弟子的话，会要求填写，就是说家庭是不是有从事杀业，这样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开饭店或者钓鱼这种，
对
吧？然后同修就在问，他说如果我们在推荐弟子的时候，对方家里有这种情况，我们是怎么处理？是推荐呢，还是不推荐？是还是说就如实写下来？先
如实写下来呀、啊，给东方台审批呀、啊。写下来，写下来就好。他家里有杀业，不代表他有杀业啊，对不对啊？他会受到牵连。他好好修心念经，念了几年之后，他爸爸妈妈说不定把那个生意卖了呢，啊，对不对啊？
哦，
啊，是这个概念嘛，对不对啊？
好好好，明白明白，谢谢师傅开始。
师傅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是拜师嘛，要推荐弟子嘛。现在就是重修碰到一个困惑，就是能不能自己推荐自己的家人拜师？因为现在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修嘛。然后有的时候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哦，可以是吧？就是要辟邪呀，要说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要。
啊，那不一样，那是不能开玩笑，那是对得起天对得起地的事。
啊，好的，我就是说，还有的人就说我们举行要不避亲嘛，就是说，如果他合格，只要符合师傅的标准，符合做弟子的标准，我们就应该推荐，那就说没多大问题，是吧？
没有问题的，一个一家一家都更好，他自己的孩子更了解自己的妈妈是怎么样。
嗯，现在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比较多嘛，先做弟子了，然后推荐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推荐自己的姑姑啊、一些叔叔啊之类的那种。
现在心灵法门都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啊，接着因为师傅呢做的弟子是越来越多， 然后有些人就是一学那个心灵法门，那就是学这个法门以后，然后跟里面想拜师，但是因为有些弟子呢，对这些想拜师的人的情况是不太了解的，那他做推荐人的话，应该如何呢把握这个尺度呢？
很简单，只要这个人肯学，而且这个人品质不错，就可以推荐。除非这个人正在杀人放火，一般的都没什么大问题。还有残疾人要特别当心，因为残疾人的话呢，就是前世的受报比较厉害，明白吗？
哦，
就是这样，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你台长自己虽然知道我会帮很多人背业，但是这个收弟子是观音菩萨收的，不是我收的，你听得懂吗？是台长用台长的这个肉身在人间这么替观音菩萨收的，实际上到天上都有莲花的，你明白了吗？
明白。那如果知道这个在需要，他也在学心灵法门来，他想成为台长的弟子，但是他仍然在学其他法门，那这种人能做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至少说至少说不是一门精进嘛，对不对？
那我知道了。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哎，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给您请来了。
谢谢。
师傅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
请讲吧。
感恩师傅。第一个就是关于推荐弟子的事情。一个是我和先生最近推荐了几个同修拜师，这几个同修呢都是我们去年度的，修了一年多了，平时也都比较精进，挺度人呀，听录音呀，看白话法都坚持的。我们也看他们也差不多符合条件，但是呢没想到我们就是刚给一个人写了推荐信之后，我梦见我先生哭丧着脸给我讲说不要推荐这些弟子了，他们邪淫业太重了，做了很多肮脏的事情。梦里好像是先生为那一个同修背业了，还有点难过。请师傅开示一下，是不是现在拜师如果邪淫业比较重的话，他们确实就是拜师也会有障碍是吧？
肯定的嘛。你以为啊，对不对啊？当然
是
当然，你比方说你的朋友做坏事，人家警察也会调查你吧？这不叫背业啊。
因为事实上，对，因为事实上我们度他们几个确实邪淫业都非常重，然后年轻的时候感情上都做过错事。那像这种事情，我们像这种情况，我们还能推荐他们拜师吗？
我觉得首先要教他们好好的念礼佛，如果念礼佛念的差不多了。那才那慢慢的才说他可以说他好没有太重的业障啊，然后呢自己呢要现在不做，要过去做的消掉多一点，那么然后呢现在做个好孩子，不做邪淫的事情，那就可以了吧？明白吗？
好的好的，就是他们要针对邪淫这一块专门要念诵一些礼佛，然后还要配一些小房子来消除吧，师傅。
对呀、一定要。
那就是是不是邪淫特别重的同修，他们拜师也可能种不上莲花，或者种上莲花之后很快就掉下来是吧？
对呀、明白了吗？
因为有些同修知道的，有些同修他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荐了一些就是这方面问题的同修，那他们要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后还会碰到这种情况，他们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妥当呢？就是因为是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荐了一些同修去拜师，那是也要背业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推荐这些同修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哪些问题呢？师傅您
开始。很简单，跟菩萨讲嘛就好了。观世音菩萨，我今天发心我要度他啊，因为我现在度他呢，我是为了成全众生，我是在履行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救度普罗大众啊。但是呢，这个每个同修身上，这个某某某同修身上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业障和劣根性，请菩萨慈悲他啊。我呢尽量帮助他啊，然后呢推荐他，也希望他能够自己慢慢的改变。啊，你要跟菩萨讲的呀，讲了之后嘛，你不就是没什么责任了吗？听得懂不啦？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但是弟子在希望就是做这个弟子推荐人的时候，有的人就是想拜师得到师父的加持，我们给他写弟子推荐信，是不是这样就他如果想得到加持，这样就是不是不应该给他写弟子推荐信呢？还是给他写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真的人品不错，你就可以给他写，这没办法，总要帮人家背一些的啊。啊，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啊都跟师父说，师父你背得太累了，那那些人都是什么重病啊，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想法？后来我就问菩萨，你知道观世音菩萨说什么？他说你替我收吧。我就自己自叹不如，自己觉得眼泪都出来了，我就觉得菩萨这么慈悲，我们太差了。你看看菩萨都替我们在背，我们为什么不能帮人家背一点呢？我们这人为什么不能成菩萨？就是因为我们太自私啊，啊，对不对啊？
是是。
有很多母亲就肯帮自己的孩子，你肯帮人家的孩子吗？对不对啊？很多的家庭你肯帮人家吗？就自己家里管得这么紧。所以有些人呢、啊，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也就是说，就是很简单，帮人家背的话，你只要跟观世音菩萨讲，很快你就消业了，哪怕背上你会消业，而且会成为功德。如果你不帮人家背，你自己有业障的话，你求菩萨都不一定消得掉，听得懂了吗？
哎，是的，是的。
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雷锋帮着别人做很多好事的话，如果雷锋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说哎呀没关系的啊，我们大家都帮助他，他因为是个好人，他经常帮助别人的，对不对？
对对对。
如果你是个很自私，就知道自己从来不知道帮助别人的人，你突然之间啊，突然之间比方说做错事情了，大家都不会帮你的，对不对？
对呀、啊，是的，是啊，
哎，这道理。
这样跟你刚才师傅您说的，这样跟观世音菩萨讲，不但不会背业，而且还有自身的功德。
不会背业，是背业了，不是不会背业，肯定背业了。
嗯。
背业了之后，跟菩萨讲了之后，菩萨会给你加持，因为菩萨觉得你背的这个业是为众生的。
嗯 嗯。
帮你再消掉，消掉之后，实际上你还是有功德，听不懂啊？
嗯，
我举个简单例子，我师父喜欢举例子，你今天是一个好人，劳动模范去帮助别人了，在帮助人家当中你做错事情了，那么大家都说哎呀原谅他，他是为了人家好，最后好了领导说好了下次注意点了，他不惩罚你了之后，或者你这个业消掉之后，大家是不是还是对你好啊？
是是是，
因为你救人，你没有把人家救好，最后把人家弄得残废了，但是你救上来，大家都说本来组织上说哎呀你这个人被业了嘛，啊，你应该把人家救得完全好的上来，你怎么把人家弄坏掉了，那么大家都说哎呀他也是为了救人呐、啊，这也很多突发事件没有办法，好了好了不惩罚你了，那么大家还是围住他，哎呦你是个英雄啊，你怎么会想到去救人呢、啊？我们都没救你怎么救啊，你还是有功德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好了，
对这个问题，我们推荐拜师的弟子，现在不修了，或者是修别的法门的，推荐的人会背业吗？
不会，
师傅，
不会，
不会啊，啊、
嗯，他自己背业。
比如说有的同学想要拜师，完但是呢，他不知道有其他的方法，就是说就找到另一个同修，说呢我想要拜师，因为这个同修呢他没有及时告诉他，就说他哎呀拜不拜师无所谓的都一样，你只要好好念经就行。其实在这一阶段呢已经就是说的东方台秘书已经就是说的通知说的现在是那个报名期间，报名拜师的期间。但是他把这个消息隐瞒了，完了造成了呢这个同修没有拜上师、
啊、
而且还告诉这个同修说完了拜不拜师都是一样的，
嗯、
啊、这都无所谓，你不要太执着了，
你
只要好好
你问他
心念经就
好。那你问他这是
这样的是不是断言慧命啊？
那当然了，你问问他看他自己为什么要拜师啊，他叫人家不要拜师，他自己拜不拜啊？
对呀，他自己是台长的徒弟、啊、
好了，问题就在这里，那就是等于一个好东西不肯给人家一样，心灵法门这么好他不肯交给人家一样道理啊，你说这个人修得好不好啦？
对呀、啊、完了他在误导就是说这个新同修，把那个同修现在吧有很多同学就造成这种拜师拜不上，很着急很苦恼，但是这个期间已经过了这个期间。
那很简单，他为什么不能
对
了，他不为什么他不能打电话到东方台来问呢？
他不知道，而且他当时他问这个同修的时候说的到后期了，就是感觉就是说也不对劲了，就是说的
哎呀，我用其他途径拜师可不可以？他说这个同学告诉他不可以，必须得通过我，就把这个消息全部都
报了。哦，那他是谁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啊？这是断人。
哦，完了呢，我就想啊，你说经过这件事情哈，有可能是不是也是说的，这个亲头就是他自己的业力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是不是啊？
是，首先呢，他碰到了这个老同学跟他这样，至少说这个老同学跟他新同学当中呢，也是本身就是有冤结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很多人能够闻到佛法，能够比方说拜到师，而有些人没有？这本身他也是有自己的，用现代化叫造化，实际上用学佛的人说，这是一个缘分，明白了吗？但是呢不着急，早点晚点会知道。因为这拜师这个东西呢，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为什么很多人虽然叫拜师这么多人，但是参加了那个香港法会之后，你看几十年的毛病都没了。为什么这个现在是多少菩萨去，你知道吗？这些菩萨都是在帮助他们，等于一个灵山法会一样的，就等于一个大法会的话，来多少龙天护法，来多少菩萨，都来加持，都来帮助大家的，这个能量不得了的，你
听。多么好的事情啊！再说了，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位老弟子哈，那个就是说，他是应该是拜过师，应该是老弟子吧？你说，我就觉得他有的做法，甚至没，我觉得他是没有真实正道的。
你记住，说虽然做了弟子，但是这个弟子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修行修得不好，境界不好，你们呢新学的，你们也不要去怪他们，你就这样自己找寻啊，跟你有缘分的弟子，自己找寻能够啊跟师父啊能够有缘分的一些事情去做。有时候这个人，比方说修行，你觉得他修得不好。啊，没有啊，境界什么不高，我们不执着于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完全可以不要嘛，对不对啊？我师父弟子有几千个的，为什么不能找啊？对不对啊？实在不行的话，有的人自己也可以有人的嘛。你比方说，过去有人也打电话到东方台来，他说他经常来问的，他经常怎么样跟东方台那个秘书处保持联系，那也有我们秘书处的人帮他做介绍人也有的呀，对不对呀？你要让人家了解嘛，电话总有啊，你电话总会打吧，对不对呀？
因为啥？他刚一开始的时候，后来就是说，咱们拜师弟子快要结束的时候，就跟他提说的，因为有的弟子已经拜上师了，已经是准弟子了。他说：“哎呀，我还拜呢。”结果他就去问他去了，说的：“哎，我用其他途径的话，别人推荐我去当弟子，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就是把这个消息全封锁的话，自己就去了。”结果现在真的就没拜上师。
你也不要这么，也不要这么执着。这个人，如果你觉得他不行，那么我们再找下一个人。这个医生不帮你治病，那还有很多医生呢，对不对啊？这个医院治不好你的病，你还有其他医院能治好呢，对不对啊？人的希望永远是在自己的前景当中在寻找的啊，不能说我就堆在这个上面。
先反馈一个事情吧，就是说一位同修想申请弟子，他想那个找另一个同修想那个写一个推荐信嘛，然后他很奇怪，他就给了一位就是准备写推荐信的那个同修一份类似于模板的东西，就模板呢，里面的话语都已经写好了，就大致就是说，比如说我某某某，想推荐某某某同修为他的弟子，然后已经做到了，每天供超度亡人，还去度化有缘人，介绍给他们那个法门。还有那个看博客、听录音、念经度人等等，然后他上面就空了几个空格嘛，只是想让那个写推荐信的人把地址、编号和姓名填上就完事了。这个就是说，想台长开示一下，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他是不是那个承受的果报会很大？这样，
如果他自己写的是事实，果报就小。如果他自己编的，那叫人家还要签字，那么这果报就大了。
对，
就是骗菩萨了，听明白吗？好了。
就骗天骗地了，对吧？这样。
对了，如果他是事实，
啊，
他就没有什么果报。好了。
随后那个 推荐给他准备写推荐信的同修，就是也这样跟他解释了，婉言拒绝了他，最后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就现在不了了之。这样的话，那个那个提供这个模板的这个同修是否要那个念礼佛进行忏悔呢？
要忏悔的，念了十八遍。
几遍？十八遍对吧？
啊。
随后拒绝他的那个同修不用吧，就
不要不要不要，
不用对吧？
嗯。
啊，好好，谢谢啊，赶快开始台长。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推荐弟子的问题，因为啥？这件事情也是我亲身经历的。在推荐弟子的时候，在今年的时候，我推荐了两位同修去拜师，其中有一位老同修呢，他就啥呢？他就做的吧，我当时我不知道他做的不好，因为表现形式吧，在我看来吧，做的挺好，也挺努力，也在修行。完了呢，结果我推荐他，结果我晚上的时候做梦就梦见他拿着拜师表，排着一大队人呢，在前面要去拜师去，结果前面有一个检查的人员，就是观地菩萨在那块安检，完了之后呢，到他这块呢，观地菩萨就给他拦下来了，说他说的你不合格，你要找你推荐人某某某，就是说我找我来找我来，必须由他来带领你来那个签字了才能合格。结果之后我做完这个梦之后，我醒了之后我就问这个同修，我说你是不是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他就怎么都不承认，就说没有。后来我通过其他的地方知道他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所以说在推荐人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在推荐他的时候一定要了解他到底合不合乎就是说做弟子的这个要求。而且结果呢，这个同修到最后尾他也没拜成师，他根本就没去参加拜师，根本就不合格。
啊，这个就是，
而且这是观地菩萨给我，
其实这就观地菩萨不让他拜师呀，拜师我就会被他背嘛。所以你们要记住了，
啊、
你们如果随便乱推荐的话，也会帮人家背业的，明白吗？举个简单例子，非常简单例子，你介绍一个朋友给人家，这个朋友害了别人了，你说人家对你会什么印象啊？
对呀、啊，而且的话真的是很严重，你不了解你就为了哎呀，为了渡人说的，为了凑数量，一个劲儿，一是师傅背了很多业，再、
啊、
的话你推荐人也会跟着
你。你听我讲，你渡人可以，你渡多少人都可以，没关系，但是这个弟子不是说随便都可以推荐的。你这个弟子就是说他要有愿力，而且他必须是个好人，那你给他做担保的，你听得懂吗？并不是说你今天说我渡人和你我要多渡人那是没有问题的，你渡多少人，你哪怕渡了这个坏人能够变好人，你都是有功德，但是你要推荐弟子那你就做错事情了，因为他是坏人，如果你把他推荐弟子你就是坏人。为什么啊？我告诉你，你很简单，渡人你要让他做弟子，首先他要比别人修得好，第二他要有恒心，他要去渡人的人他才能做弟子。如果他连渡人他只为了自己加持，这种人你去把他推荐了有什么用啊？谁这么烂弟子才这么多有什么用啊？
是的，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如履薄冰的做，修心就行。
师父就是弟子想问一下，就是弟子守则上面每一个条例都是写的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如果想成为弟子就一定要做到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要维护师父的声誉，不能集资敛财等。那如果说推荐人推荐弟子的时候没有让对方清楚的了解到作为弟子必须要做到的要求，也没有严格审核所推荐的人是否已经达到可以做师父弟子的标准，就随随便便推荐让他拜师，拜师后这位弟子并不能按照弟子守则的要求去做，那这位推荐人是否也要因此而背业呢？
背业了，背很大的业。所以很多人很严谨的，很多人他就不愿意推荐别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不对的，是对的。你渡人的话你可以渡啊，你渡了人不一定好啊，你推荐弟子的话，你就是必须对师父负责，对菩萨负责的。你如果不好好的，你讲老实话，你渡人，你渡了人都是好事情，你是都有功德的。但是你渡了弟子之后，如果他不好好修退转的话，他还在诽谤的话，你肯定帮他背业，讲都不要讲了。
哦，好的，感恩师父开示。那如果推荐人推荐弟子的时候，经过推荐人的审核和告知，对方确认可以遵守弟子守则，并且已经达到拜师的各项要求，但是这位同修成为弟子拜师后，修行的过程当中出现偏差，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那作为推荐人劝阻后也拒不悔改，那像这样的弟子，推荐人是否可以把详细的情况告诉东方台，要求东方台取消其推荐弟子的资格呢？
完全可以，我觉得完全可以，没问题的。因为当自己知道对方不好的话，他有责任，他讲过了，最后东方台继续批的话，那是东方台背。
嗯，
就这样。
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那如果推荐人知道其推荐的弟子有严重不如理不如法的行为，但是呢不加以劝阻，也不提醒他受影响的周边的同修，也不跟东方台反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不想得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这样的推荐人是不是就等于包庇犯罪，知法犯法，也是跟他一样罪加一等呢？
应该是。
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那如果说推荐人经常不经审核就随意推荐弟子拜师，或者推荐弟子拜师后有不如理不如法的行为，也不加以劝阻反馈给东方台，结果导致他推荐的很多弟子都在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会不会也会影响到推荐人本人的莲花掉下来呢？
会，一定会。
啊，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那作为弟子的话，既然自愿拜师，就等同于认可师父，认可师父所传的法，认可师父和法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如果拜师后知法犯法，利用弟子的身份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护法神对这样的弟子是不是惩罚的力度会更加严厉？
完全正确，这个不是知法犯法了，这个已经是欺师灭祖了。
哦，
祖是什么？
这个，
我们的祖是什么？我们的祖就是佛陀，我们弘扬的佛法，佛法的祖是什么？为什么叫佛祖啊？不是叫欺师灭祖啊？你欺负师父了，对不对啊？好了。
啊，好，感恩师父开始。
A 同修推荐弟子30多人，当中有的不精进，甚至还有些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A 同修劝说他们，他们也不听。像这种情况 ，A 同修想请问师傅，会不会影响他的莲花呢？因为是他推荐的。
会啊，你推荐坏人，你就有莲花就可能掉掉啊。这不就是？
这个需要念礼佛吗？
要。
好，这个需要多少？一天大概念几遍？
21遍最多。
啊，念21遍是吧？
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啊，那好，谢谢。师傅，您再看一个3488吗？他的莲花在不在？
女的。
女的，女的。
3488是吧？不是太好，长势非常不好，随时可能掉下来。
他之前因为车祸骨折了，他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他
看见了吗？
毕竟30多个弟子，但是有些个是不太精进的，他劝说无用，是这种。
倒不是这个，心中有嗔念，心中有嗔念、嗔恨。
是这样的。
啊，讲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我可以告诉你，你推荐的弟子他好坏，你就像介绍朋友一样，你还包生孩子呢，不可能的，听得懂吗？你只要到位了。你推荐他最转了，你虽然有一点业障，但是这个完全可以跟菩萨讲的，明白了吗？只是你推荐的时候要100%没有退转，100%很好就好了，等到他以后退转，个人业个人自己背。明白了吗？
明白。
是呀。财长，他的申请拜师在基本花的卡，如果现在申请是赶不及了，
现在申请可能赶不及了， 啊，但是呢，啊，你可以试试看，实在赶不了你就下次吧。
啊，只要到明年了。
到明年了吧。嗯。
啊，哎，太大了。他向我申请地址表格，他讲我写了太短了，他讲不要加不加上去了，写的太短了，太少了，他讲业绩不够。
那你再加一点愿力嘛就好了，有什么关系啦？
多加一点。
啊，你多加一点愿力嘛就好了。
加多一点，好的，全部写下去吧。
啊，写下去啦，啊，拼命的写啦，写下去啦。
他比较容易批准嘞。
啊，写的多一点比较容易批准啦。
啊，所以我可以写，我早上五点起来就在听，晚上看白话佛法，写多多下去吧。
你不能说谎的，说谎的更批不准了。
啊，不然他交不到，不然交不了那十万啊，那关过不了，他不交给财产啊，他讲不交给东方财。他讲我写的太草，我是这样写的。今世的道路是正跟随恩师行走，当下的红法无疑遵守恩师教导。我就写这两行，他讲太少了。
啊，是少了一点。你至少要写写你学佛的经历啦，有什么体会啦，对不对啊？啊，你写的太少。
打电话请教过您，就是晚上帮我渡人这个问题。后来我突然想起来，我是上次忘了一个问题，我是八月份。向您递交的那个申请，就是成为您的弟子，但是一直没收到回复。那我今天打通电话，可以提前先审批？
可以，因为你知道，因为要特别，你正好提的这个问题，我要跟大家正好沟通一下，因为太多太多人了，因为实际上有一点，好像很多人就觉得有点像赶末班车一样。实际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的灾难是越来越多了，大家也知道，因为讲老实话，实际上。台长提观音菩萨收弟子的话，说到后来的话，你能够拜到的话，实际上你真的能消灾很多灾的，这是真的啊，绝对是真的。所以很多人都申请，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多的不得了，我们根本来不及审批，批到明年五月份还批不完。
啊，
你想想看，所以天天有人来打电话问，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在加紧的，我们一次批最多批20个，啊，一个星期大概能够批60个，啊。
哦，
啊，是这样的。
那可以，那我今天打通电话可以先。
你这样好吧？你待会儿打电话到秘书处，你跟他们讲一下。
请做台长的地址，我不知道批下来没有。
啊，那个这两天正在加紧批吧。一般所有申请的人都会给个回音的，嗯。
啊，
好吧。
那一般就四月份什么时候那个有仪式拜地址呢？
四月份啊。
拜师傅
啊。啊，四月份啊，应该已经你是墨尔本的是吧？
对对，
啊，墨尔本的应该已经好像还差一点点嘛，都批了，啊，都
他那天批
还有这个星期三再要批一次，就大概就都批完了，嗯。
哦，
好吧。
我因为我四月份我会去西里，我已经订好机票去法会，但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如果是你
大概
法会的话，
大概是四月，大概差不多法会的前几天吧，我不知道具体大概是法会的后一天吧，大概。前两天不叫后一天。
谢谢，我太希望做台长弟子，然后去帮助别人。
好好修吧，
门太好了，
好不好？
东方台说我的那个弟子是被批了。
啊，说东方台准备收你弟子了，可以不可以？嗯。你首先说弟子的话，要懂得要度人，不是单单自己得到加持，要懂得度人。第二，要修行在一定的时间以上，具体的你可以打电话到东方台来问，而且呢，自己要小房子念了30张以上的。
不是了，师傅，我是被批准的了。
啊，你批准。
我就想，申请地址，我不知道在这个节目能不能说啊？我想申请那个地址啊，不知道申请完了，我要是如果我想去台湾，我现在签证已经办完了，我想去台湾，我怕。万一去不了，我要申请完了地址，我能批下那个什么？要是去不了那个台湾，我是等下次上别的地方，我再去，行不行？那个申请完了才有效没效？
申请完批准了都是准地址，一定要拜师之后才有效。所以呢，你如果不去的话，你可以到台湾去拜。那么你大不了就这几个月，或者是作为准地址，但是不是为正式地址。
我因为什么呀，我怕去不了，因为什么现在也就是我爱人做工程吧，他把钱都给弄在里头了，他我听说去那儿吧还得押金50000块钱，
嗯，
我就没有这钱。
嗯没关系了，那你现在先不去的话以后再想办法吧，好吗？
想办法我这准弟子还能有效吗？